好，那我们就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哈。主，我们谢谢你，主，在这炎热的夏天，主，我们也很压抑，说是主，我们不管怎么样，日子都可以过过来，靠主你自己的恩典，也谢谢主，真的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主，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有好的环境，在这里学习，还可以有空调，主，我们都谢谢你，我们不把这些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愿意主我们在安舒的日子思想你自己的恩典的时候，主，当苦难来的时候，主，我们也懂得靠你的恩典，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也祝福还在路上弟兄姐妹平平安安来到你的殿里面跟我们一起敬拜你，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谈一下失望哈。那几个礼拜以前，我们是把害怕做一个结束啊。失望，你们怎么看失望这件事？你们怎么看失望这件事？
不知道怎么办。
哈？
不知道怎么办
啊？你觉得失望可以避免吗？
不可以，
没办法避免的话，那失望的时候那或者我这样子问好了，请问神有没有失望？
有，
神也失望。如果连神都失望的话，那人可能会不失望吗？对吧？所以失望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所以不是怎么讲，就是说失望不是一件什么大，我可以几乎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是人生必经之途哈。那真接受失望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失望对我们也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影响，你有没有发觉？其实也不会那么严重，任何人都失望，连神都失望，所以当我失望的时候不需要太大惊小怪啊。那我这样子问哈，失望或者是说我没办法接受失望，没办法处理失望，跟忧郁有什么关系？跟忧郁有没有关系？大关系。什么关系？
没办法处理的就变成忧郁。
没办法处理就变成忧郁啊。那跟愤怒呢？跟愤怒有没有关系？失望会愤怒，那可不可以失望不愤怒的？
那不就变伤心了吗？
伤心有什么不好？
伤心会变成忧郁啊。
伤心是不是一定会变成忧郁？有没有伤心不变成忧郁的？
太伤心。
哈？
那就想办法走出来了。
如果我只是停留在伤心的话，其实你像我们讲这些哈，当然负面情绪我们没有时间讲完，以后放在基督教辅导里面再讲。但是你发觉我们讲很多情绪，我们不讲伤心，因为伤心的本身其实不伤害，其实不伤害，伤心是一个人自然的反应，伤心不会伤害，是别的东西会造成影响。那伤心可以带出来别的东西，譬如说可以带出来愤怒，譬如说可以带出苦毒。那我可以讲，不是所有的伤心都会变成忧郁的，不是所有的伤心都会变成忧郁。好，如果我只是伤心而已，其实我并不会怎么样。好，那主要会变成忧郁的话，其实是看到没有希望，主要的忧郁是没有希望，而不是伤心。那伤心是不是一定没有希望？是不是一定没有希望？不是的，不是的。好，那所以我们也看到说是，其实神也失望，但是神会不会失望他就愤怒？当然有的时候神会生气，但是基本上来讲并不是说神一失望就会愤怒，然后你看看人几千年来一直让神失望，对不对？啊，神有没有得忧郁症？神有没有忧郁？啊？为什么神不忧郁？为什么神不忧郁？为什么？
因为他在掌权。
因为他在掌权，因为他知道其实有希望，对不对？换句话说，如果人看不到神掌权， 看不到债主里面有希望的话，人会忧郁。忧郁绝对不是因为伤心造成的，忧郁绝对不是只是因为伤心造成。好，忧郁包括了很多东西，包括了苦毒，包括了愤怒，没有希望这些东西。好，所以那失望跟焦虑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
失望就是焦虑啊。
失望就是焦虑吗？
失望
就是焦虑。是吗？不见得。所以我们刚刚才讲，所以很多东西啊，我说我们仔细看，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你看看神怎么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如果我们跟神结果不一样的话，恐怕是因为别的东西，绝对不是因为神是这样。好，那神也会失望，但是神不焦虑。为什么神不焦虑？为什么神不焦虑？人天到让神失望，几千年以来，人从来就没有变好过，从亚当开始一直让神失望，为什么神不会焦虑？那焦虑事实上是什么？
担心。
嗯，
担心。
担心什么？
有一个什么事情他觉得应该做到没有做到，他觉得很失望，然后同时也很担心，
所以就是担心失望，对不对？或者说焦虑其实就是怕，害怕失望。那为什么神会不怕？
因为神是先知啊，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
那如果你也预先知道呢？预先知道你这事儿就是做不成，怎么样？你会不会焦虑？
会，因为想要把它做好。
所以我在问说，为什么神不会焦虑？神掌权，神掌权，神知道说有过程，最后神要完成的事一定会完成，因为神掌权。因为神掌权，所以我这样子讲神的时候，看看我们，那如果我知道神掌权，神要做成的事情，神一定会做成的话，我不焦虑。那如果神没有想要把这件事情做成，而我拼命想要把这事做成的话，有必要吗？有必要吗？明白吗？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我经常讲说，你看神怎么样。如果神是这样的话，我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我其实应该活出来。耶稣基督把神的形象活出来，对不对？那我们是基督徒，所谓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照道理说，我们应该也是把神的形象活出来。那如果我活出来的不是神的形象的话，恐怕是因为有些东西，或者就是像我们上次讲说，害怕是离开神的结果。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人离开神的结果。那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当然市面上有很多心理学这样那样解决，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其实都不是根本的解决，只是在表面贴一贴膏药，让人家觉得有帮助。可是真的解决没有？我跟你说实话，还真没有。唯一从根本上真正的解决，只有回到神里面，只有回到神里面才有可能。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失望是免不了的，是一定会发生的。一个孩子从小开始，他就经历失望。好，如果是免不了的事情，那么请问，我干嘛这么要大惊小怪，这么紧张，这么害怕失望？从小到现在，请问我们失望过多少次？失望过多少次？那如今现在，咱们大家不是都还好端端的坐在这儿？好，所以失望有那么可怕，有那么糟糕，有那么严重吗？那先讲讲好了啊，回过看讲义上讲的哈，失望是什么？你认为失望是什么？你认为失望是什么？
不顺心，期望值落空。
好，或者我这样讲，其实失望 是发现我的期望跟事实之间有差距，对不对？失望是我所期望的，我的期望值跟事实之间有差距。那么当我的期望跟事实之间有差距的时候，请问这个时候我应该要调整什么？一定是调整期望吗？
调整自己。
调整自己。怎么调整自己法？怎么调整自己法？
那要求这么高，会失望。
是吗？那请问神失望，神会不会因为失望，所以就降低他的对人的要求？
接受那个事实。
一方面哈，所以失望的时候，失望先知道，就是说我的期望值跟事实之间有差距，那当我发觉有差距的时候，这时候我调整什么？当然有可能我需要调整我的期望值，基本上讲起来多多少少都需要，但是我是不是一定需要调整我的期望值？我是不是一定要调整我的期望值？我这样讲，有的时候是必要的，但是并不见得每一次。好，然后发觉说，其实神对人的要求从来就没有说因为人怎么样，所以神就说啊，算了算了，好了，现在降低标准。结果你发觉说，神从来不降低标准，神的期望值不降低，但是神用别的方式，用他的恩典给人时间，让人在这个在他所允许的时间之内，在我们有生之年越来越接近神所期望的，对不对？好，对于我们人来说的话，一个是说看一下期望值落空的时候，看一下我所期望的到底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事实。好，或者说这个我期望值跟现实之间有落差，好，看一下这个现实是问题还是事实。我这样讲，什么叫问题，什么叫事实？哪些东西是问题，哪些东西是事实？如果是问题的话，我要怎么处理？如果是事实的话，我要怎么处理？事实的话只能去接受，那如果是问题的话呢？想办法解决，那可不可以想到哪些是问题，哪些是事实？能不能举例看看？
事实就好比孩子吧，他就是干什么就是慢，他的个性上也很慢。
所以如果是他个性的话，这个是事实。我不要想去改一个人的个性，改不了，对，没有改，没有错，改不了。所以中国人有些，所以我这样讲哈，有些时候如果我不认识神，我不晓得什么是从神来，什么不是从神来，什么是从人来。如果我搞不清楚的话，从神来的你改不了，啊，人的个性是从神来的，你改不了。那如果是从人来，譬如说坏习惯，坏习惯，那你不能说我从小就神创造我就是个懒人，所以我就懒一辈子。那个懒惰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个是可以改的。好，那当然，像我们刚刚讲说是即使是可以改的话，神也是给人时间，让人在一个过程里面，对吧？所以我也必须要给人时间，在一个过程里面允许人改。即使是可以改的，我也得给人留空间，给人留空间，给神留空间。我也不可能现在立刻马上要求人怎么样。老实说一句话，连我自己，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如果要求我们现在立刻马上改什么的话，你改得过来吗？改了5分钟，然后过一阵子又是老毛病又出来了。好，所以先看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问题还是事实。 如果我把问题当事实的话会怎么样？如果我把问题一个问题我把它当事实，会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就放弃，然后结果我就该做的没做，对不对？好，譬如说孩子懒散，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他从小就这样子，哎算了，不管他了不管他了啊。那如果我把事实当问题来处理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哈，结果会怎么样？哈，注定要失望，而且还会造成，如果是我是要改别人的话，造成双方的压力，然后造成关系破裂。好，所以到底是问题还是事实，稍微分辨一下。让我再问一个好了，请问孩子悖逆是问题还是事实？是问题吗？是问题吗？看什么？什么时候是问题？什么时候是事实？
那某些情况，他的年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荷尔蒙分泌，他就是需要有一段叛逆，是不是？
老师说好，孩子叛逆也是问题，也是事实。那当我处理这个又是问题又是事实的时候，我知道孩子叛逆又是问题又是事实，我去处理。跟我认为他完全是问题或是完全是事实，你有没有发觉其实会不一样，会不一样，我处理的那个态度会不一样。孩子叛逆也是个问题也是个事实。其实老实说一句话，人啊，除了用言语沟通之外，人还可以用行为沟通，然后看一看孩子叛逆的时候他是在想要传达什么信息。孩子叛逆的时候是在想要传达一个什么事实，什么信息？那父母亲够敏感度够高的话，其实重要的还不只是去纠正孩子叛逆这一件事而已，而是去理解一下我的孩子到底想要传达什么信息。好，所以这时候看一下什么造成他的叛逆，是不是他在传达一个妈你喜欢的其实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你喜欢的我并不喜欢，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好，你认为重要的我其实并不认为重要，但是你从来不问问看我喜欢什么，我认为什么重要，没发觉吗？没发觉吗？
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学习，我应该带我儿子去打球，
嗯哼，对，所以很多东西哈，不是说一看到孩子不听话然后就要想办法让他听话，而是想想看他是不是想要传达什么信息。最好我们抓到那个主要的原因，而不是只是在纠正而已。那当然像我们刚刚提到说的是的，到某一个年纪，甚至我还可以跟你讲，基本上神给人自由意志，当人的自由意志当人的自由的这个东西被违反的时候，人很容易就表现出来叛逆。不管我的自由意志是在哪方面，是在决定事情上，或者是在表达感觉上，好，我很容易就表现出来叛逆。所以叛逆到底这个人他在表达什么，那这个也是个问题哈。所以失望，然后像我们刚刚讲说，结果你会发觉，所以我们讲到负面情绪当然没办法继续讲下去了，大概讲到失望就差不多了。就你发觉说是我们的这些负面情绪，譬如说害怕这个东西，结果在几乎是所有的负面情绪里面都有害怕。然后讲到失望的话，结果你发觉说所有的负面情绪里面好像其实都有一个失望在，都有个失望在。换句话说，如果我害怕的问题解决了，我失望的问题解决了，其他这些什么什么忧郁症啊焦虑症啊，结果你发觉说都不成为问题了。你有没有发觉？你有没有发觉？所以这个是基督教辅导跟非基督教辅导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非基督教辅导的话，忧郁我就解决你的忧郁，焦虑我就解决你的焦虑，但是什么造成忧郁，什么造成焦虑，基本上其实就算他们知道他没办法解决， 他没办法解决，因为讲到最后永远是我有没有看到生长权，否则的话我想要这样，那现在做不成，你要我怎么办？其实无解，其实无解。所以讲到失望的话，那事实上失望是人类痛苦的，几乎可以说是人类痛苦的来源啊。所以佛教那个释迦牟尼他为什么会创造佛教？因为他看到人间的苦难。请问苦难，什么叫做人间的苦难？你没发觉说苦难为什么会苦？请问我要从这里回到家，我非用我两条腿走路不可，我用两条腿走路苦不苦？苦不苦？
好，
其实用两条腿走路挺苦的，但是我们都很习惯，然后大家都用两条腿走路，不管怎么就算我开车我还得用腿走到车上才能开，对吧？但是我们都很习惯了。好，结果你发觉说苦难其实是什么？苦难其实是一个失望，其实是我所期望的达不到，我就会苦。如果我没有期望的话，我不会苦。所以佛家讲说无欲，对吧？佛家讲无欲，但是基督教我们讲不讲无欲？基督教讲什么？基督教讲什么？基督教讲爱人爱神，爱人爱神。换句话说啊，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只看到说是哎，苦难是期望落空造成的。所以，如果我不期望的话，我无欲的话，我就不会有失望，不会有失望，我就会不会有苦难。好，这个是佛家讲的东西。这是当人离开神的时候，用自己的哲学，用自己的思维来解决方式所造成的结果。但是你发觉说，基督教不讲无欲。老实讲一句话，如果我要严格来讲起的话，其实无欲也是一种欲。无欲是不是一种希望？对吧？我希望我没有希望，我希望我没有期望。基督教其实非常有欲，非常有欲。所以保罗才会说是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对吧？然后讲保罗到最后一生的时候，他说当跑的路我已跑了，当打的仗我已打了。基督教非常讲有欲，但是问题是说是其实基督教在讲说我们的希望是什么，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好，换句话说，我这样子讲，失望的问题不是问题。如果我的期望是对的，我的失望就不会成为问题。你明白我意思？是什么造成我的失望？是因为我期望值错误。基本上讲起来，多多少少都是我的期望值错误。换句话说，当神允许我们失望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刚刚讲说，失望，所谓的失望，就是我发现我的期望值跟事实之间有差距。那神允许我失望，事实上是神让我看清楚到底事实是什么，到底事实是什么，好，到底事实是什么。所以老师说一句话，像所以我刚刚讲说佛教要解决这失望的问题，就说无欲。那基督教要解决失望的问题的话，基督教不是讲无欲，而是说是你得爱对东西，你得爱对东西。所以圣经上有很多地方做很多对比，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有没有？好像我们在这边也有讲过，说世界上的人喜欢什么，对吧？世界上人喜欢什么？我们在这边都有讲过，世人喜欢什么？财富、名誉、地位，还有呢？健康，还有呢？还有什么？没啦，就这么一点点啦。
平顺，
还有呢？美貌， 好，很多其实你看看我们看看让你失望什么，你就知道通常世界上人喜欢什么，一大堆东西，一大堆东西。请问这些东西哪样是在我掌握里？如果我的心里爱的是这样东西的话，请问我有可能不失望吗？我希望平顺的时候，请问我有没有可能会不失望？我有没有可能不失望？不可能的，连神都会失望，你没发觉吗？连神都会失望。好，而且这些东西像我以前有讲到说，只要我们活得够久，然后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其实一样一样，即使我本来稍微有一点的，慢慢慢慢都会离开我。慢慢慢慢都会离开我。那神所喜欢的是什么？神希望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
爱神。
爱。还有呢？还有呢？啊？忠心良善。还有呢？顺服。好，谦卑，这些所有圣灵的果子在这边。请问如果我的期望值在这里的话，请问我会失望吗？我会失望吗？如果现在做一件事情，我是希望我能够忠心良善的好好做这件事情，还是说是这件事情可以带给我名，带给我财，带给我地位，带给我平顺？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啊，所以失望，看我在期望什么，看我在期望什么，然后不是这件事情决定不决定我的失望，而是说是看我期望的是什么。我期望的对的，我不会失望；我期望错的时候，想要不失望不可能。只是有的时候运气好，没失望。那有的时候神要我看清楚我的期望值是不是放错地方了，所以神就允许我失望，看一下我的期望值是不是放错地方了。好，譬如说像我们讲说，从这几本讲起好了。一个孩子小的时候读书，他读书，他爱不爱读书？他是不是忠心良善的读书？他是不是顺服父母亲，顺服老师所教的、所规定的功课，好好读？还是希望他妈妈就从小告诉这个孩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还有什么啊？还有名啊，还有地位、健康。我看读书会造成健康，我基本上我不相信这玩意儿，越读越不健康。好，然后读书会造成平顺。好，结果我们如果读书为了这些东西的话，结果读书的结果是这样吗？结果发觉很多人不是，然后能够达到某一些的其实永远是少数，没发觉。而且就算你达到，别人也达到了，别人也达到了，然后别人比你还多的时候，哇，那活死了啊。然后做父母亲养小孩啊，请问我养小孩是我要好好爱这个孩子，要忠心良善的教导这个孩子，还是顺服神的教导这个孩子，还是我希望平顺，孩子什么话都听我的，我叫他一他不敢二。好，看看我期望值是什么。失望的时候最好看一下是不是我期望的方向错误了，以至于我失望啊。就像我们在这边也一直在讲，慢慢慢慢发觉说是，如果我的期望的对方期望的地方是对的，其实这里我就算没有追求，该我的一样也少不掉，该我的一样少不掉。而且这些我本来并不是那么期望的，结果这些是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对不对？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孩子在什么时候会比较会被逆？孩子在什么时候比较会被逆？当我一直强迫他的行为的时候，对吧？
当我一直在强迫孩子的行为，强迫他听我说一你就不准二的时候，孩子最容易被逆。然后孩子在什么时候比较不会被逆？孩子在什么时候比较不会被逆？当我爱他、理解他、愿意很多东西、愿意跟他沟通的时候，对不对？他比较不容易被逆。结果你发觉说，人经常人失望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我希望的方向错误，是不是希望的我的方向错误？好，那当然，譬如说教养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听话，但是我教养孩子的目的，不是用一些方法来挟制他听我的话，而是在爱里面，然后把神，所以我永远都讲说是要解决这些所有问题，最后永远只能回到神面前，让他自己来面对神，让他自己来面对神。好，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讲说失望是当我发现我的期望值跟现实发生中间有差距的时候，那然后再看看我们经常所期望的。那我在这边，我想我都有问过，如果我们在这儿多少人哈，我也不知道多少人，譬如说30个人好了，我们在这边30个人，请问我们这30个人当中有谁希望自己是中下的？有没有人希望自己是中下？都没有啊，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中上，对不对？如果我们在这30个人当中都希望我们自己是中上的话，请问事实上有多少人会失望？有多少人？一半的人会失望，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好，如果男生应该多高，女生应该多高？我们在座的男生有没有人希望我是属于比较矮的那一半？不管你事实是长怎么样，有没有人希望自己是比较矮的这一半？啊，所有男生都希望自己是比较高的这一半。那么大家都希望自己是比较高的这一半的话，结果有多少人会失望？有一半，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好，所以我得当我有一个期望值的时候，先看看事实是什么。如果我希望凡事平顺的话，请问我有没有可能不失望？有没有可能不失望？不可能，我一定失望，迟迟早早。好，所以你要希望凡事平顺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你想要不忧郁，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后我希望我一辈子都美貌如花，怎么样？最好不要活得太久，否则的话不可能的。然后我希望我一辈子健康，千万40-50岁之前赶快去见主面，否则到了40-50岁以后基本上不可能的，只是看你哪里出毛病而已。啊，然后我希望我这些地方都要比别人好的话，啊，看看事实是什么。我们经常人啊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然后不看看事实是什么。我这样讲哈，当你犯错误的时候，你会不会失望？有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的？啊，当你的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看看事实是什么。我不是说孩子犯错误没有关系，但是有没有必要孩子犯？有没有必要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过度反应？啊，请问哪一个人从小长到大，考试从来没有考坏过？那当孩子考试有的时候考坏的时候，我干嘛那么紧张，好像世界末日了似的？啊，所以有些东西看一看事实，看一看事实是什么。然后甚至我还可以这样子讲啊，所以有些时候我看，特别是这些做母亲的，请问哪一个人从小长到大是每一餐都吃的很多的？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哪一餐没有好好吃，我们就紧张成这个样子呢？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哎呀，有些父母亲好像怎么讲，爱孩子越多，结果给孩子越多的压力。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哎，算了算了算了，少爱我一点，然后我就可以自由一点。那是不是我们的爱出了问题？不是爱，不是说是不该爱孩子，而是我爱孩子的那个爱的本身出了问题。然后请问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从小长到大，你说你从来没有说过谎？所以孩子长大到某个程度，妈妈发现孩子说谎的时候，当然我不是说孩子不要说谎没有关系，不要管。好，那为什么有些妈妈那么大惊小怪的？你当你生的是耶稣啊？好，孩子说谎的时候，重要的不是说是不准他说谎，而是说是为什么有必要在我面前说谎？啊，那我这个是我要搞清楚的，有必要在我面前说谎吗？所以看看事实是什么，然后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是问题跟事实，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无法改变的。那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譬如说是一个人的个性，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然后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统计数字，这个人世间的这些东西，这是无法改变的。永远都有一些人是在中上，然后也有一些人是在中下。好，不管我喜不喜欢，在任何一方面，都有一半的人中上，一半的人中下，对不对？然后不管我喜不喜欢做中下，但是永远都有一些东西我会落在中下。不可能我样样都中上，而且更糟糕的是说是我们经常对我们自己的期望还不是中上就够了，我们对我们自己或者是说对我们孩子的期望还是什么上上上上，希望我的孩子长相是上上，身高是上上啊，体重不要上上然后学业成绩是上上，人际关系是上上，然后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所以也要去参加那个 Bible Quiz 啊，然后看到年纪大一点的女生叫阿姨，看到年纪大一点男生叫叔叔，然后人际关系也要上上，难怪我们会失望，难怪我们会失望。好，看看事实是什么。那然后再看看啊，我们对通常对我们自己的话，我们都比较，大部分好像都比较可以接受事实，但是我也碰到过少部分也没办法接受事实的。譬如说是从来不允许自己犯错误，谁不犯错误？除非你什么都不做，只要你做就有可能犯错误。然后犯一个错误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紧张的要死的？啊，请问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是说我从小长到大，在众人面前我从来没有说错话、丢过脸过？那么当有的时候在大庭广众面前我说错话、做错事、丢了个脸，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老实说一句话，就算我今天在大庭广众面前说错话、做错事、丢个脸，大家笑一笑也就罢了，过五分钟聚会结束全忘了，然后只有谁耿耿于怀？只有自己耿耿于怀，耿耿于怀了一辈子。然后呢，过个两天还是不爽，然后碰到另外一个人说：“哎，你记不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丢过一次脸？”然后人家说：“啊，两个礼拜以前有吗？哎，怎么没有？你忘掉那天我们在他在干什么？然后我就说了什么？然后那个人想想，哦，对对对对对，是有那么一回事，哈哈哈哈。”本来人家忘了，结果还要提醒人家一下，结果这回人家可好了，记得一辈子了。好，有的时候我是不是太只 focus 太只注意我自己，以至于别人全忘的事情我还记得，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注意我们自己，是注意我们的先生
或者是太太，对不对？好，那谁都有聚会查经的时候，譬如说是对圣经的，譬如说我们查经好了，对圣经的解释认识错误，每个人，哎，请问我们有没有人，我对圣经一读就全部都认识，然后认识都很清楚，从来没有认识错误过，解经错误过，我们有没有人从来没有解经错误过？都没有，对不对？我们都是在错误里面学习。好，那么今天在查经的时候，然后一段经文我先生误会错了，解释错了，请问谁最气的恼火？搞不好先生自己不太恼火，然后恼火的是谁？太太。我的先生太不属灵了，这么简单的经文他都会解错，丢脸到家了。我还期待他出来带查经呢，还希望他能够属灵里长进呢，啊，结果太太最火大，啊，大家都讲一讲就过去了，结果太太过不去，回到家里继续算这笔账。好，什么是事实？什么是问题？哈，那把事实当作问题的时候，结果会给人过大的压力，过高的要求。请问我们在座的大家摸着良心讲哈，从小长到大，你是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很讲道理，从来没有稍微的无理取闹一点点，有没有？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无理取闹的时候。如果我自己会无理取闹的话，那么当你的配偶有的时候在他的情绪里面无理取闹一下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好，会不会拿笔账册记在我的账册上，某年某月某日，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跟他这样子讲道理，然后他就拼命的变，拼命的变，死不承认，然后一直牢记在心。把事实当作问题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当然把问题当作事实的话，那也很糟糕。那结果我该做的没做，我该尽到的责任我没有尽。好，那人的不合理期望，我们刚刚有提到过，期望自己完美，期望自己从来不犯错误，考试从来不考坏，然后我这样讲哈，当别人不喜欢你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人家不喜欢你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不开心。
哈？不开心。不开心。请问你喜欢世界上每一个人吗？如果你没喜欢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话，当人家不喜欢你的时候，你干嘛那么不开心呢？没发觉啊。当然我们年纪大一点，经常年纪大一点都已经怎么讲啊，已经被磨出来了。我就发觉说，那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那年轻孩子啊，人家不喜欢他的时候，他简直是没办法活下去，痛不欲生。哎，真的是。可是你想想看，你也喜欢每一个人吗？世界上如果说是世界上有一半以上人我都不喜欢的话，那么你也得允许世界上一半以上人不喜欢你，这不是相对的吗？然后自己不喜欢别人，然后别人都得喜欢自己。哎，奇怪，这个逻辑是怎么算法？我还真算不出来。怎么可能世界上大部分人我都不喜欢，然后我期待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喜欢我？啊，看一下这传道书这些经文啊，真的很有意思。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一节，他说什么？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诅咒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诅咒别人。你听到别人讲你坏话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很生气啊。请问你讲不讲别人坏话？ 哎，老师说一句话，真不好意思，请问是你听到别人讲你的坏话多，还是你讲别人的坏话多？有时候真的，老实讲哈，神已经非常恩待我了。如果我讲别人的坏话，把那些东西全部都累积起来，然后都让我听到有，然后有相对的有这么多人讲我坏话，看看我的感觉是什么？好，那真的神很有恩典，所以大部分我们讲出去的坏话，神都让这些东西已经拿个橡皮擦给它擦掉了，只留下某些部分来，让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啊，如果我听到别人讲我坏话，我会很生气的话。那么当我讲别人坏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这么开心呢？好，人的不合理期望啊，甚至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一点，我们经常想一想我们自己所期望的合不合理哈。我有时候问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因为讲孩子最容易，我们对别的东西都可以放弃希望，但是对孩子永远不放弃希望啊。你希望你的孩子有能力可以自己做决定吗？希不希望你的孩子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
希望。
希望。啊，你希望你的孩子可以独立自己做决定。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等到他大到某个程度，你叫他一，他偏偏要二的时候，你干嘛那么气得要死呢？不是吗？我们都说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有能力自己独立。我问过所有父母亲，没有一个父母亲会说希望我的孩子没办法做决定，永远都要听别人的。如果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独立自己做决定，不是一辈子都要听别人没主见的话，那么为什么你说一他就非得一不可呢？好，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先生在外面是人家跟他说什么他都好好好，对对对，是是是，还是希望说是我们的先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人家老板跟他说什么是一个他不喜欢做的事情，他会跟老板说嗯，这件事情我不喜欢做，我想做别的。你希望你的先生是永远在外面都唯唯诺诺不说 no 的，还是希望你的先生可以表达，在外面可以表达他的看法想法的？啊，你希望哪一样？啊？
可能是希望一样吧，两样都有。
让他自己看情形，
看情况嘛。有的地方你就要，老板怎么说你就应该怎么做。
没有错，没有错。那当然，基本上希望说是他的看法并不是个无理的看法，所以如果他的看法是合理的话，老板怎么说基本上大部分他都会同意的，对吧？好，除非他的看法是一个无理的，如果他看法的话，他一定会有些东西会同意老板，但是如果他有看法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会可以说 no， 对吧？换句话说，我们希不希望我们先生在外面可以跟人家说 no？ 希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先生在家里面跟我们说 no 的时候，我们会气得要死呢？
嗯，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期望值要调整，对吧？我不可能希望一个人在外面是一套，回到家里是另外一套。好，然后我们在座的男生的话，如果是男生，请问你希不希望你的太太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是像以前那种没办法独立都要靠先生，没办法做决定，去哪里要先生开车带着他去的。你希不希望你的太太有一点独立能力？希望。希望的话，那么有些事情你的太太有主见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先生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怕太太太有主见了？啊，这些东西我们得看看事实是什么，得看看事实是什么。有些东西我们所害怕、所
让我们讨厌的东西，你回过头去仔细来看哈，你发觉说其实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糟糕的东西，不是那么糟糕的东西。一个人他懂得跟人家说 no 有什么不好的，只不过很不幸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就是他被他说 no 的对象。好，一个人有他独立的看法有什么不好的，只是很不幸的是有的时候他独立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太一样，那为什么我不能接受呢？为什么我不能接受呢？好，所以看看我们不合理的期望。好，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说是神会允许失望，为了要让我们看清楚事实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所期望的合不合理。所以基本上讲起来，处理失望的话，永远看一看我们的期望值。就算我期望的是对的，那么我是不是希望给自己，需要给自己给别人一些时间跟空间，来慢慢接近这个对的期望。如果神给人时间空间，给人机会的话，那么我也需要给人机会。好，特别是当一个人，如果说这个人已经坏习惯养成30年了，如果他30年的时间养成的坏习惯，我期待他现在立刻马上就改过来。好，所以经常夫妻讲到夫妻的关系的话，如果我的先生他跟我是三十岁，他跟我结婚的话，那么我就得给他30年的时间改他以前认识我之前的坏习惯。那问题是说，是我们一看到别人有坏习惯，我们怎么样？现在立刻马上改，然后现在立刻马上改不了的话，然后我们就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什么不好听的话都可以说出来。看看我的期望合不合理，我有没有给别人给神留空间。处理失望讲到最后永远是谦卑顺服柔和。当然如果要继续写下去的话，还有就是爱啊包容啊这些东西。谦卑的话不是我说了算，那事实永远都有一半的人在中上，一半的人在中下，这个是事实。然后我不可能，或者是我的孩子、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不可能样样都在中上，永远都有些东西他照道理讲话，照道理应该说是一半在中上，一半在中下，对吧？那老实讲，我们在这儿，我们的条件相当好。如果要跟全世界比起来的话，那我们几乎是全部都是中上啊。当然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话就不是了，在我们的环境里面，那特别我在国内碰到很多这些年轻的孩子，小学的时候哇都是佼佼者，甚至5%之内的那么好。然后到了初中以后发觉怎么样，到了初中发觉所有中上的全部都聚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5%了，但是还是中上。然后到了高中以后又发觉说这所有5%的全都聚在一起了，然后到了高中以后他发觉说他连中上都很难做到，到中上都很难做到，然后到了大学那更别提了，发觉自己开始变成中下。所以我碰到多少孩子到了高中以后慢慢开始得忧郁症，没有办法接受说我不再是5%了，甚至到一个程度连中上都做不了了。好，问题是说我们又专门喜欢跟天才在一起，喜欢读一本二本的大学，我们还不喜欢读什么专科啊三本的，偏偏都要跟那些5%的孩子在一起读那个一本二本的大学，然后跟5%的这些孩子在一起读大学的时候，我有多少可能性还在中上的？
哈，然后父母亲以为孩子从小都是5%，然后他就可以一路上去，到了初中，到了高中，到了大学都是5%，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已经不是5%的时候，父母亲开始怎么样？父母亲开始失望，然后到了高中以后，发觉连中上都有一点的时候，然后父母亲开始失望，孩子开始失望，到了大学以后，根本中上已经不太可能的时候，然后大家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哎，怎么可能？他小的时候都是5%的，怎么到了高中大学不是5%？哎，拜托，高中大学全部都是那些5%的聚在一起，不是吗？啊，有时我们好像这个脑子不太搞得清楚事实是什么，以为小的时候都是5%，到了高中大学以后还是5%，那其他人怎么回事儿？看看事实是什么，那处理失望到最后是谦卑。我不可能一辈子都是上上者，然后尤其是更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上上。神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我就好好的待在那个位置，那不管神把我放在哪里，我永远都可以爱神爱人，忠心良善，顺服。结果你发觉说，不管我中上中下，5%、10%，不管我在哪里，我这些东西永远可以做到。好，所以神给人的要求是人可以做到的，是人自己把自己逼得快发疯了，是人给自己一大堆自己根本没办法做到的要求。所以失望没有处理好的结果，结果是忧郁、愤怒、绝望，甚至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然后关系破裂。好，神为什么使我失望？那我们刚刚有提过，基本上是说是让我看到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什么，然后让我看看说是我真的所期望的是。老实讲，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些东西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迟早有一天会离开我，迟早有一天会离开我。然后看看我所期望的是一个其实迟迟早早有一天都会离开我的东西，还是我在期望一个其实永远不会离开我的东西。那所以圣经上我们会在这边一直重复，圣经上说是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你，对不对？世界上的人没有神啊，这是世界上人忧愁吃什么穿什么，但是基督徒你们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你。这个根本不是我追求的，但是该有的我都会有。我这在这里好好的做，读书的时候我爱神，我爱读书，然后我忠心良善，好好做我的功课，然后顺服考试制度，顺服学校教的东西，然后我这里该有的我全都有了，不是吗？好，所以看一看我所希望的是什么。那我们以前在这边有看过这些经文哈，我就不多看了。世界上这些东西，老实说，这些东西是我们看得到、摸得着的。希伯来书，我们在这边有没有读过？希伯来书一些经文，我们在这边有没有读过？希伯来书那个，或者是看哥罗西书好了，哥罗西书第二章16-17节。16-17节，以前在这儿有没有读过？读过哈，或者也许是别的课，我都不记得了。好，反正你这些经文回去看，结果你会发觉说是在圣经上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圣经上会讲到隐儿，然后会讲到实体或者是本体。好，你仔细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结果你发觉说在圣经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 献祭，献什么祭？献牛羊，献鸽子。然后律法，律法是这样规定还是那样规定？这些我们现在看得到、摸得着圣殿，哈，这个教会有多大？然后价值多少钱？然后花了多久的时间建成的？世界上的东西，我们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圣经上叫它做影子。而很多东西，譬如说是爱神、爱人、忠心、良善，我跟神的关系，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看不到、摸不着的，这些东西圣经上叫它做实体。好，跟我们的一般的想法正好不一样。好，圣经上看那些我们里面的跟神的关系，一个人的品格，这些东西叫做实体。但是一个人工作表现怎么样，考试成绩怎么样，好，这些东西圣经叫它做影子。然后你仔细想想看，其实圣经讲的是对的，其实圣经讲的是对的。所以箴言书上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来。我们经常看人的行为，事实上人的行为看得到、摸得着，但是不过是影子。但是真正一个人他的心是不是谦卑，是不是爱人，好，是不是顺服神，人际关系怎么样，这些东西看不到的，这些才是实体，这些才是实体。然后这个世界都会过去，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圣经上说这个世界都要像一件旧衣服一样卷起来。啊，等到将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得到、摸得着的所有的任何东西，结果全部都会不见掉，全部都会不见。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摸不着的，我们说这个人多有爱心，这个人心地多好，这个人心好还是心坏，这些东西你看不到、摸不着的，将来耶稣再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些东西明显的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大家都看得见。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19章第八节，十九章第八节，他说那个基督的心腹，好，他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这边讲到细麻衣很有意思，第一句话他说细麻衣是什么？第一句话说细麻衣是什么？第一句话说细麻衣是神的恩典，是我们蒙恩才有才穿得上的，对吧？但是第二句话又说细麻衣是什么？又是我们的行为。好，我们通常在讲的话都讲到说是，如果是神的恩典，然后我就怎么样，我就不需要做什么，我就躺在这里等好了。所以非基督徒有时候对圣经、对基督教了解只是看表面的话，就说啊，你们基督徒都讲说靠神靠神，所以你们就什么事都不要做，好，认为基督教很消极。其实真的仔细讲起来，基督教一点都不消极，非常积极。那我们有时候讲说，如果我需要做什么的话，那就是甚至有些基督徒非常积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别人都会批评他说他是什么，都是什么叫做什么，在血气里行事啊什么的，一大堆，反正这些东西都出来了。好，事实上靠神的恩典跟我的努力两个不相冲突。如果讲到说织布的话，好像一个是横线，一个是直线，只有横线织不了布，只有直线也织不了布，只有横线跟直线交错的时候，这时候才织出一块布来。好，所以基督徒我又需要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可以跟你讲我努力了半天做不成，对吧？
好，但是就因为神给我恩典，所以基督徒需要努力。我不能浪费神的恩典。如果神给我恩典，然后我不努力的话，这个叫做，你说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或者是说亏缺神的荣耀。好，或者是雅各书上讲，人若知道该当如何，却不去做，这就是他的罪。好，所以是的，神有恩典，就因为神有恩典，所以我需要好好的把神这个恩典活出来。所以神的恩典跟人的努力，然后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看不到，我里面到底努力多少大家看不到，但是我考试考多少这个大家看得到，那将来考试考多少这些东西全部都不见了，但是我里面的这些跟神的关系，我里面的爱神爱人，我里面的努力，这些东西将来就像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穿在身上，大家都看得到，大家都看得到。好，所以我以前很多年以前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看这段经文，我就一方面警惕，一方面很好笑，就脑子里就出现一个 picture， 一个图案，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讲在那个大堂里聚会的时候，大堂里聚会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穿着衣服，但是有些人的意很多，所以他那衣服很漂亮，这边一个蝴蝶结，那边一个铃铛，然后又有穗子，很漂亮，那个布料很多，可是有些人的意不太多，那个布料就不太够，那布料不太够的话，所以做出来的衣服遮了上遮不了下，遮了下遮不了上，然后坐在那挺尴尬的，不知道要怎么办。是的，神会允许我们失望，允许我们失望的时候，很主要一个目的，看看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一个将来会过去的，还是一个将来不会过去的。神的心意永远是祝福的心意，不是咒诅的心意。啊，甚至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在教会里服侍，我所追求的是现在大家看得到的，我的服侍果效有多好，我的服侍有多显眼，我的服侍有多被人看到，多被人称赞，还是我在教会里的服侍其实是一个对神的忠心，或许看到的人不多，知道的人不多，做出来的果效也不是那个大家都看得到的。好，或者是说我们在家里面教养孩子，我教养孩子是说是我就是在家里好好的照着圣经的原则好好的做我该做事，好好教养孩子，还是说我教养出来的孩子将来一定要大家都看得到他是个好孩子，成绩好，表现好，爱主爱神，然后十项全能，什么都会。好，我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追求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神会允许我们失望，为了要调整我追求的目标，调整我追求目标。好，我们还有最后五分钟，问问看大家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关于失望这方面。你有没有发觉，当如果我可以把失望处理好的话，我不会忧虑，不会得忧郁症，我也不会焦虑，我也不会愤怒，也不会苦读，没发觉吗？如果我没有办法处理好失望，或者是说我不允许我会失望的话，结果一大堆问题都产生，一大堆问题都产生，啊，强迫症还有强迫。好，那如果说是失望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请问我们教孩子的时候，我怎么讲啊？必须要孩子要什么我都得满足他的需要吗？啊，那么恐怕是不是从小让孩子学会接受个事实，是的，这辈子我都有可能会失望， 重要的不是我不失望，而是我能够接受失望的事实。或者有时候我也可以问大家一句话，你怕不怕别人对你失望？你怕不怕别人对你失望？不管他对你期望的是什么，那你有没有办法让任何一个人都不失望？好，所以有的时候最好让大家习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100%的合你的要求，不如大家彼此接受嘛，大家自然一点，不是吗？我也不要要求任何一个人100%合我的期望，那我也不可能100%的合任何一个人期望，这不是事实吗？然后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会有这么多的不自然，然后那个勉强在那边？好像我们到了西方国家比较自由一点，西方国家比较个人主义，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彼此不会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可是在国内，越亲近的人好像彼此那个侠制力越强，对吧？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为我改；如果你不为我改的话，你让我失望的话，就表示你怎么样？你不爱我。哎，拜托啊，怎么爱得这么辛苦啊？所以难怪老是结婚离婚，结婚离婚的，把那个爱的定义好像搞错了。我们真的经常把那个爱的定义搞错了，那个爱越爱就越痛苦，就不能够爱得自由一点，自然一点。啊，还有最后一两分钟，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是。嗯，
就是这个对我帮助很多，十几年来我常常就想着这句话，就是希望还是目标。比如说减肥好了，希望是一个你就说不是在你手上的，可是如果你设定一个目标，一个 doable 的一个实际可行的话，就是说希望跟目标是可以在我们手里的。除了刚刚老师说，师母说我们解决失望的方法就是用温柔谦卑忍耐这些神的 spiritual 的方法，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追求健康，追求我们的美貌，追求我们应该有的在世界上的一些，在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些能力范围之内，我们还是可以去追求，只是要先厘清一个事实，就像师母说的，事实是什么？如果是一个可行的目标，具体我们神有给我们这样的 talent 去做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去追求的，是不是？
基本上的话，老师说一句话，你说的是市面上讲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我绝对，我老师说一句话，我不赞成追求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整个把我的心带歪了，已经把我的心带歪了。那我追求的是忠心良善。当我忠心良善的时候，一个人忠心良善又有爱又有顺服的时候，你觉得我有可能会丑吗？那我脸上表达出来的，其实我已经是我所有可能性最好的可能性。好，我基本上我不会赞成追求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让我的心带歪了，然后让我花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在追求影子上。好，那我在追求这些东西上哈，给我一个像我们刚刚讲说，给我自己或给别人一些空间时间，让我可以慢慢达到这个要求，慢慢越来越接近这个要求，这样子。好，譬如说孩子最小以前读书的忠心良善的话，那小的时候你只要把功课好好做好就行了。那有的时候忘了功课没问题，那这是你忘了，妈给你空间成长。好，不会说是啊，怎么搞，昨天那个什么，不要说昨天，今天好了，今天学校那个功课忘了带回来做，哇，揍一顿，狠狠揍一顿，没有必要，我给他空间成长。好，那所以忠心良善是的，孩子小的时候会书不好好读，但是我给他时间空间慢慢成长，然后到了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他越忠心良善，然后给他的挑战也越大，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在这里的话，我给 我给人时间空间成长，但是基本上那健康的话，其实健康你发觉说跟节制有很大的关系，对吧？我追求节制的时候，我的健康基本上已经不成为问题了。那我基本上我不会赞成追求健康，因为如果我追求健康，你看哈，追求健康跟追求节制会有一些不一样，当然有些地方是重叠的，但是基本上会不一样。我节制的话，基本上已经是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健康可能性。如果我追求健康的话，那可不一样了。今天报纸上说吃黑豆好，我就拼命去吃黑豆；明天报纸上说吃黄豆好，我就拼命去吃黄豆；然后后天报纸上又说吃什么豆好，我又跑去吃豆，然后家里面就储藏室里面一大堆豆，你有没有发觉？所以基本上我并不会赞成追求这些东西。那然后当我的心态完全都摆顺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说，我这一生已经是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平顺的可能。我不需要去追求平顺，但是已经是最平顺的可能，因为人际关系可以避免的都避免，不会发生的都不需要发生都不会发生，但是人生还是会有一些无法避免的东西会发生。你仔细想的话，当我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所有这种该有的已经是所有最好的可能性了，对不对？那我要去追求这些话，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为了追求地位，贿赂、巴结、讨好，然后什么勾心斗角啊，这些全都可以来，全都可以来。我想我们先结束在这边，我们有点祷告好吗？所以我们谢谢你，其实主，你真的是个好神，你已经把说是人应该要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样式，耶稣基督已经在世上活了33年半，已经活生生的放在我们眼前。如今主，你还把你的话语放在这儿让我们谨守遵行。主真的愿意，主，我们真的可以越来越看到万事如粪土，知道说是主，其实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全部都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愿意主，我们看到这天国真的好像一个珠宝，重价的珠宝一样，我们就去变卖所有的来换取这个珠宝。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聚集，也愿意主，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的时候，主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好让我们活出来的是一个自己自由又给予别人自由的生命。谢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